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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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
宪法人数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昨天讲这个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代表法宝，就是无量功德藏是指相，法性真如海是指体，就是体大相大，体大就是性大，也就是说一些法之本性啊，性大也就是理大，理大就是真如大，就是本性大，相大就是功德大啊，恒沙妙都啊，广大无比，也就是说教相行果。昨天讲大乘起信论成第一部分，这个归命尽十方啊，这胜耶片之奢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就是皈依佛法，就是佛陀的身口意最高最胜，超过小乘二乘人，叫胜法。然后即彼意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个是代表法宝。后面于时修行等是代表身宝，身宝于时就是实相也就是前面讲的佛宝跟法宝。法宝是写佛的就写实相的，我实相依法而显，就是说我们讲就归佛，这个佛是代表佛宝，但佛宝有这个教而写，就是说教些就是法宝，因为法宝上可以写相、写实体、写真语、写佛宝。如果要是没有佛宝，那法就没有利益，因为法是为了显实相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目的是要显佛宝，也就是显我们的实际，显我们的真心，显我们的佛性。就是说，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按照法修行，修行显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法，就是只要是佛法，都是为了我们成佛而起引导的作用，所以法宝。所以呢，要说这个佛宝、法宝呢，它有二项，一个呢是显示相。显实相，第二个呢显教相，就是度众生。众生呢是迷失在无明，或者是分别跟执着上，无明就是无因分别就是迷失在十法界之中，然后执着就是烦恼之中。所以众生在烦恼里面，在法界里面，在无明中。所以那么说一些法它跟众生的机它要相应，就是说善要跟诸佛的果实相相应，下要跟众生的机相应。而众生机如果这是跟实相相应，跟机不相应，那众生学法也没有意义这跟机相应，跟法不相应，那就说我们学的法没有利益。至于学法的利益，就是三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法是上通下达，是上通下达的也就是说上不通为情，就是说 上要不通达，对于跟真理不相应的话，那就是情。比如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写了这么多的小说，你看完以后，你能成佛吗？因为他上不能打实相，他都有跟文明相应。那么调过来讲的话，在我们生活中，如果你修的一些法跟实相不相应的话，都可能落到这种下场。比例来讲，你烧饭，或者说你上殿，或者你挖地，那么说你修的这个法能不能跟实相相应？如果跟实相不相应，那就变成人殿福报，就变成生灭法。就包括你出家，对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跟实相连接上？跟实相连接不上，那出家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出家，那我们在修这个出家这个法的时候，或者挖地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善要相应，跟善不相应，就变成世间的情执情了。情执，我们讲情执就变成众生了啊。这个一个要是啊，这个落在啊环上面，就是魔，是吧？比例来讲，现在犯罗刹，那咱都变成魔了，就是幻想，就是因为它不能跟机相应，那就变成魔；只能跟机相应，不能跟善相应，就变成狂。也就是说，这个论呢，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跟菩提心相应。这要是佛经，就是经呢？什么叫经呢？叫做这个修多罗，修多罗是经的意思。经呢，它这个奢侈于诸佛的理，有奢侈于众生的机。那调过来讲，从实相上来讲，就是看到虚空的时候，如果我们学法学到一定的时候啊，我们有讲立法和不立法，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对啊，而这个虚空呢，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能不能跟佛连接上？如果你看到虚空跟佛连接不上，就等于情执啊。所以呢，你想念那个佛能不能跟虚空连接上？如果你想念那个佛跟虚空连接不上的话，那叫狂执。就是说，你拜的那个佛跟现前的虚空、跟现前之一念不相应，那都是狂执、虚幻的，就是因为它跟你连接不上，没有因。啊，跟我们心不相应啊，只要跟心不相应的都是幻想。就说同样的拜佛菩萨，这个菩萨能不能保佑我呢？就是菩萨能不能保佑我呢？如果你不讲明白，就等于是迷信；讲明白了，成为自信。这个自信跟迷信的区别是很大的。迷信呢，它就被别人家控制着，就是你拜我，我可以让你发财。结果我们拜着我真的发财了，就是，当然这个发财并不是我给你的发财，是你自己因为通过拜的时候，你的内心达到清净，然后感召你自信的功德而产生的果报，并不是来自于我给你的。但是如果我心不正，我就可以控制你。你看，我给你发财了吧？你钱都是我给你的，你因为拜过，就是说有没有我，你有钱吗？就变成我控制着对方。那说这样的呢，就变成一个别人在控制着地方。所以呢，不明了的人，情执不明了的人，就容易被地方所控制。这就是魔王惯用的手段，就是说魔利用佛性，利用佛来控制众生。这是所有的众生的惯性，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他不把真理讲明白讲清楚，目的呢是怕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了，你不需要拜我，你也能得得到。如果你不知道，你必须拜我才能得得到，明白吗？魔王就是这种说道，就是说，一旦你明白了，有人在家里面，喝掌就有佛报。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你必须在我面前对我喝掌才能有。所以呢，我就变成你控制对象。所以佛跟你之间有一个我进去，这个人叫做魔。所以你跟佛之间不能有任何东西进去，明白吗？ 也就是说不讲明白的时候他就进入离性状态，讲明白了才产生自信啊。所以呢世间人都在争名夺利，个个都在贪嗔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先以欲购缘获令日辅之呢？当然有了，像观音文殊地藏波胁，还有一些圣贤高超的法师能够超越我见人见尊人见受者见，他利用这种方法然后再告诉你的佛智，也有的这样的法师在我们佛教应该是很多的，但是呢到外面去就不一定有了。比例来讲，外面搞一些什么那些机会啊，说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利用佛教，他赚了几个亿，然后老百姓呢就跟着他赚啊，他在家里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然后呢他利用佛教都很厉害的，利用佛教利用这个圣贤的一些名言呢来变成是他的学问，然后告诉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那就说为了达到满足于自己的私欲啊，就是社会上这样的现象比较多。所以我们呢于是修行者就代表着我们的修行人啊，这个我们要依止于水呢啊，依止于圣贤，对吧？依于佛法身宝，依止于世间的菩提心，依止于这个啊真实的菩萨和善知识，不能依止于外道邪见啊，这个这些人。所以这个佛宝跟这个法宝，法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在我们现尊的佛，要不是离散佛啊，般若中的离散佛啊，变一切去无处不在，也就是空性，要不就是一个佛像，是吧？因为佛像，他说这个佛，那么说这些佛呢，都是从法里面出来的。啊，这个经典里面它是有详细的介绍，让我们从这个法上了解佛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皈依他，是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看到佛，他自然而然的啊就升起善根和福德。佛陀圆寂以后，我们完全靠法来引导。所以法呢，啊，佛陀所讲的法，它是跟佛是相应的。那我们再能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观察啊，观察佛，就是说在法上思维，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看到虚空啊，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跟佛，看到佛跟虚空的连接啊，连接，对吧？也就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立法，立法就是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或者般若，或者是修咒子，或者是念佛。他说这个，那你修这个立法，立了这种法出来了，因为这是你立出来的，不是自然界的虚空色身相位触法，它后面的空性就是佛。他说一些法都是通向于佛，对性情来讲就是舍于尊生，他说尊生这一念啊，这个舍我一念，一些法舍我现前这一念叫舍机，但是法的自身呢它有舍空啊，所以空是代表那边是佛，我们看到虚空这个名和相是代表尊生，所以呢这个虚空在这个地方它上跟真理跟佛是相应的，下跟尊生机是相应的，就是虚空呢它自然是具足菩提心的啊，桌子啊它都具足菩提心，色身相无触法都具足菩提心，就像你在挖地，这挖地是设我挖地的这一念，你这一念一定是通过啊这个地锄头还有你的身体这一念，这个境，但是呢这一切都是空，这叫佛，然后呢有舍我一念叫尊生， 所以先前的这个法，它上跟祝福相应的，下跟尊胜的基是相应的，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讲不离法，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大菩提心，在这个地方上跟诸佛相应，下跟尊胜心相应，啊，因为尊胜要依靠法来摄持一念，是因这一念，不管你是什么念，你这一念一定来自于法而摄持，我这个法的本体它有空性，它跟佛相应的，所以呢，一月千江月，啊，一月千江水，啊，就是说千江水啊，这个来自于一月，就是说。所以呢，他跟我们这个菩提心呢，修菩提心啊，你首先要有这种觉知明白啊，这样的修行人叫做呢啊，于是修行者，就这样的修行就是于是修行的。如果你跟思想不相应，跟尊胜机不相应，那说那你就变成一个虚妄的啊。那尊称跟这个佛相应，尊阶呢，它是有这样，就是说动物见修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时代，它是你一定要明白，修的时候呢是要见修。什么叫见修呢？比如说这个啊，你刚刚明白，实际在《楞伽经》里面啊就讲到，就是说啊，明德、断德跟正德。什么叫明德呢？我在跟你讲的时候，你瞬间就明白这个道理。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看着色身相无触法，所以我一念，我这一念叫做机，我色身相无触法，这个法它提着空，就是应现于诸佛。所以诸佛跟我们心前是一念，尊将是法，然后佛法身，你现在修的时候就是身了。你修的时候就生，虽然你没有出家，但是你因为这一念呢、啊，没有染欲相，没有染欲相就是出家人，知道吗？所以你就在这一念就可以，这就是真正的啊无相出家人。何为出家？无事即出家，就是说你已经进入无事状态，你有一念出家，那就是一念出家；你有十念出家，就有十念出家，对吧？你什么叫不是出家人？不是出家人，就是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是因为没有认识菩提心。没有认识菩提心，就是说你住在生死之中，虽然出家，念念执着，你知道，上跟诸佛不能心相应，下不能跟机相应啊，这个就是你的妄想。因为跟机相应，不是由你啊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也是跟你相应的，你只有一念。尊称所有尊称的一念都是由法舍起的，因为没有法，尊称这一念是不成立的，没有锄头，没有那块地，你怎么拿锄头挖这块地呢？就是因为你拿着锄头是用锄头舍起这一念，你挖那个地，那个地舍起你这一念，没有锄头，没有地，你这一念也就不存在，你的身体就没有了。一切法舍我一念，这一念叫做机，机就是法是设机的机，知道什么叫机吗？啊，不是外面跑的那个飞来飞去那个机，机墨字边一个机字，啊，机会的机，不要老是我讲机，老是找那个出生机，啊，机就是我们的因，叫就是你这一念一定是来自于法的摄受，大家坐在这个讲堂里面。这个讲堂就是法，虚空就是法，然后呢设计是一念，这一念叫做机，我讲话声音就叫做法，然后声音出来了，你这一念就出来了，声音出来了，这一念出来，这一念叫做机，这个机就叫做尊声，尊声不知道这个机是我这个声音摄取的，所以就变成二元对立，你以为你在听法，其实不是，你要听到法是减法，我讲法是就是说你要看不到你就对了，就是听着听着发现我没有了，就完全是在一些法的事情是一念，你常常这样熏习，我在讲的过程中你一直熏习这个念头，即使你听不到我讲话都可以， 听到我讲话的声音，你就直接把你这一念机就出来了。如果师父不讲，这一念机就没有。所以我们感觉到师父不讲话，我不也是在吗？因为你另外里还有机，比如说房子有一个念头出来了，桌子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就是说太阳有一个念头出来了，虚空有一个念头出来了。这个念头是诸法舍起，没有诸法众生是没有的，明白吗？这一尊生这一念为机，这一念机是什么呢？叫做无名，这叫无名。无名尊生以为这一念是独立存在的，以为说没有这个世界我也存在，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天上没有月亮，水里绝对没有月亮，知道？这要是人都知道，天上没有月亮，水里肯定没有月亮。因为天上有了月亮，水里才是月亮，这个月亮用天上的月亮印进去了。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房子我们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念头，就是所以你的念头是由一个月亮印出来的，所以尊生共一月，明白？就是说我们共一个念佛堂，但是每个人心都有个念头出来，就是说一个念佛堂显无量的尊生，一个虚空显无量的尊生。所以你知道这一念是乃至于法，我这个法乃至于何方呢？法不自法，法自己不会知道是法，是因为你二元对立，有这个念出来反应出来的，是你有一个念头反应出来的，然后起了个名字啊，也就我们就念自身认为自己存在，这个叫做我们讲这个念是因为叫我知，然后这个念出来以后认为外面有个法，却不知道这个法叫法执，有了法执就有名相，有了我执就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和名和相其实都是你自己起出来的，都是你自己的念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从外面出来的，都是念，没有念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呢色身相无处法，这个法从哪里出来呢？本来法非法，叫什么？就叫心性啊，所以这个性我们讲的就是叫佛啊，所以呢佛后面一个性叫佛性，佛就是觉悟的意思，性呢非觉非迷，性呢没有觉也没有迷，但知道了是你的心，那么说叫做觉性啊，叫做觉。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坐在这个地方，坐在房间里面，坐在草地上，或者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啊，你知道你这一念成虚空起，一念虚空起啊，就是我们上次训练，反正训练第一句话不就是法界虚空起是吧？就是觉海虚空起，沙佛依难留，恶人等离岸极乐有归舟。也就是说，你这一念是从法界里面生出来的，哎，你这样的修行就有修土了。你坐在房间里面啊，你有修头哦，我这一念如果没有法界没有世界，我这一念是没有的，对吧？哦，这一念跟法界是一体的，证明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没有的，对吧？玄的月亮是没有的，这是个影子而已，对吧？所以这个影子啊，外面一直变化，那影子就一直变化，对吧？又变成房子，又变成凳子，又变成桌子。你说房子是你，那凳子呢？凳子是你，那桌子呢？那桌子是你，虚空呢？虚空是你，那大殿呢？就是一会儿大殿出来，一会儿房子出来，一会儿凳子出来，还有这个念都是变化的，证明这个念是没有的，知道？所以没有我，这个世界没有我啊。所以呢，你一直认为有个我在那个地方，知道？所以呢，就是你了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菩提心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觉知啊。我们讲就要觉知，叫于时修行者，所有的诸佛他圆满了，他圆满了你的念跟佛陀啊，佛陀成佛了以后呢，他这个念呢就圆满了，就像水里月亮不会有任何执着，是吧？水里月亮怎么会执着呢？我们呢这个老是执着于这个念头，因为执着于这个念头是乃至于性啊，并不是乃至于水里的月亮，它没有执着跟不执着的体，说没有，像镜子一样，没有就没有了，是吧？ 本来于是啊，所以呢，佛是圆满者，菩萨呢，他已经圆满，哦，这个放不下尊身，就是苦啊，哦，行六度万行，也就是说修诸功德，成就报身。所以呢，有这个罗汉、有声闻、凡夫，这个善知识种种，都是啊，还是说道家慈航。我们讲有信位、贤位、地位种种菩萨，他们呢都是我们的皈依去，也就是我们的马走啊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所以这里面介绍这个僧呢啊，于是修行者就是僧宝，僧宝就是说啊僧啊通凡圣，僧呢有凡有圣。这个宝呢啊是圣位啊，圣通大小，就是菩萨呢为圣，虚圣的圣啊啊，为归地上大菩萨身啊，为啊正理以其行啊，叫于是修行，就是菩萨们呢啊依这个理，依这个理啊，正，你要正这个理，怎么正这个理呢？就是要修正它啊，不能够耳朵听了以后啊就算了，你要去正它。怎么正它？就是你要去体验它。如果你不体验它，你找不到感觉，对吧？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说我跟大家这一块啊，我昨天晚上我还想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像我们从小就读《金刚经》。啊，打坐常常啊，这个没事情都观这个道理，日这个理，就是说他会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就是我随便睡觉坐在那个地方，好的吃饭，我一坐在那地方，我这个身体的形状呢就空掉了，就是一个影子，我感觉到我坐着不是我坐着，是个影子，就是从内从外都是个影子，没有主者，就是说。包括房子灯子它就是一个影子，就是我小小的一坐，或者我睡在那个地方，我一直站在一种像琉璃一样的时间的一种睡觉，就是说那种，后来我说我在想，这种东西交给尊生是没有用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尊生呢气血不通，内外相爱，就是说你的心跟外面是相爱的，就爱就障碍的爱呀，因为你跟世俗啊已经把你的这个理啊跟这个事啊都死了，这样都死了，所以我怎么这个东西是教不来的，只有你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因为你们晚上睡觉是吧，下了电以后晚上就睡觉，你们睡觉就是睡觉，吃饭就是吃饭，没有任何观想，因为我们观想习惯了，我们一坐在那就产生观想，就观想我坐在一个地方一坐，我站在那里念佛，我一站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觉我自己就空掉了，我的身体呀、啊、就是像一个影子一样，它没有这个讲不出来，就像坐这个凳子是一体的这种感觉，这种一体的话，我随便的在哪个地方一坐，我就能感受到，但是为什么我能感受到？因为我们从小修行，一直在搞了三四十年了。那我说我的身体的功能跟你们的那个功能可能很多地方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你们的身体啊在世俗物欲的太重了，就是说都是有时老了出家，中年出家世间的业造得很重，所以你的那个心呢跟外面老是通不了，你像我心跟外面很远，一向通的，就是我常常讲用心看世界，我为什么？因为我体验很深，是吧？那说你找不到那种用心看世界，你是用大脑看世界，用明眼看世界，是吧？所以讲法的时候，我在讲的过程中稍稍的有一点离上跟世上通的时候，你就会一种你可以非常这个很快的就进入到那种境界，是吧？所以讲的过程中并不是学知识，是要你产生这个经验， 也就是说要施政一下。施政一下呢正一下，明白这个理以后来施行的时候呢明白这个理，然后你所有的修行的事啊跟这个理的机啊产生相应。我们讲就是说一切事都能气真，气货的气都能气跟真相应。你看到虚空，你就看到你的实，是吧？你现在看万世界，看见闻觉知就很容易，很快就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看到不是我看了看，是我认准他就是我，对吧？我认准我这个是认出，要认同，就是说我知道，其实我看到的那个见，并不在这边，一定在那边。第一个。第二个，我知道见才是真我，见是我，它是有生命的。那我说我现在的感知从见里面出来，从稳里面出来，觉里面出来，并非从肉体里出来。所以是以肉体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功夫，这个用功的概念，完全是在外面，就发现自己呀 跟虚空是一体的。因为有这种理念跟它显现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明白明和相见闻觉知它都是心就对了，而心就是真我。你一定要认识到真我，真我就是说真我不是感知的真我，是你要有个真实的真我。真我是有见闻觉知的，明白吗？就是说这个身体是没有见闻觉知的，我见闻觉知在外面电法界无处不在，我现在看得见，就是说见在外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感知到，就是说我手上痛，那就是说我的感知，我的痛就是知，那个知的体上，是吧？名字就是说一气真的时候，五不于思，这叫实相，叫于实修行。而马明菩萨是九地菩萨，马一菩萨所归的是九地菩萨，人家马明菩萨是八地菩萨，人数菩萨是初地菩萨，对吧？后面还有一个句子叫做呢，于是修行者生宝归佛归法归僧，唯于令尊生除以舍邪执其大乘正性不中不断故，就是说除以舍欲令为于令尊生，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我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就是说不是为了自私自利，不是为了个人解脱，是为了利益尊生，要令尊生得利益。就是在佛面前发愿皈依三宝，目的呢要造这个论，造这个论干什么呢？想尊生得利益，不是为名为利不是说然后好会写文章，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境界多高，而是写这个论呢，希望尊生闻者见者能得到某一种利益，对吧？这个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就是说不管你是发文章也好，做一件事情也好，都愿意尊生得到某一种利益，就是供花，你要发愿愿一切尊生呢，见到花以后能得到种种庄严，得到种种六道波罗蜜，得到种种这个相好庄严，你要这样的法愿在印度的或者是西藏的佛教，他这种心发心还是比较大的。供花供灯都是为了利益尊生，而不是为自己，就是你出家的目的是为尊生还是为自己，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为尊生着想。你在挖土的时候，挖地的挖土的时候，每挖一锹但愿一切尊生解脱，每挖一切锹但愿一切尊生得解脱，要这样，每扫一地就愿意一切尊生你够，是吧？烧饭愿一切尊生都常约为师，就是说穿上衣穿下衣洗脸，那里面都有一个愿力，就是 我心里愿一切尊生得什么什么，那都是有愿的。是因为我们这不有一个叫净恒品嘛，是吧？就是但愿尊生，就是皈依佛，但愿尊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是说但愿，就是皈依佛，但愿我解脱；皈依法，但愿我获智慧；皈依僧，但愿我解脱，我成佛。那么说，没有这样讲啊，就是但愿尊生体解大道，但愿尊生生日进藏，但愿尊生皈依僧，但愿同理大众，是吧？一切无碍，但是都是但愿尊生，不是希望我怎么样，是希望所有的尊生，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特别是四大愿王，愿愿是为尊生，你看离境诸佛，我在一切诸佛间离境诸佛，但愿所有的尊生都能离境诸佛，清净深耶，是吧？但愿尊生称赞如来，但愿尊生在十方诸佛面前带一切尊生来赞叹诸佛，愿意尊生获得就是消除这个获得口这个清净口业，是吧？但愿尊生就是我们供养，是吧？在一切诸佛面前供养，带一切尊生愿尊生意业清净，是吧？就是那是第四个，但愿尊生参会，就是即使三界大千世界都是业障，那我在一些诸佛面前，在一些过头里面来带一些尊生来忏悔业障。他说这个都是带一些尊生的，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马云菩萨的目的，欲令尊生获得利益，是吧？那我说所以他这里面你看马云菩萨他是八地菩萨，他教导我们怎么法心，同时呢他也是真实法心，就是到了八地菩萨他才能，他还是这样的法心何况我们修行呢就像早一点退休有一个居士啊，他跟我讲，他师父啊，我在庙里搞了这么多年了我可以退休了吧，经常他问我，我说那我说我出家了40年了，是不是也可以退休了呢？经常这种退休的概念，就是出家人不能有退休的概念，至死不渝，就是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还就是说佛陀呢最后一口气圆寂了。你看他讲了一部妙涅槃经，是吧？在讲涅槃经之前，大悲僧起呀，就是讲了一部地藏经，这样子地藏经跟涅槃经，一个是果，一个是因。他说地藏经跟涅槃经，那真是佛陀极尽的慈悲，他那种慈悲心就是说是达到极致了，就是啊，就是最后一口气还想做尊生，从来没讲到退休，是吧？现在我们还有寺庙里面搞的什么出家人搞退休制，以后就可以60岁以后就可以不要上殿了，捐成在房间里自己搞小灶，就是哪有这样的发心呢？就是上感制，是吧？那这样的不就麻烦了，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呢要一辈子发心，就是不是一辈子发誓，生生世世都发心，就是说人家到八地菩萨，就是说遇到后面悲心越重，这是菩萨的这种信心，是吧？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老了，就是不发心了，人家到八地菩萨已经修行了几万劫了，就是他还在发心，我们才修行几十年就开始不退心了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就是说你像这个鸠摩罗什呢，玄奘法师啊，为了翻译经典，到最后面啊翻译经典翻了一半逼翻下来，觉得自己不能登了，就是他感觉到真的不能写了，写不下去了，他才放弃。就是一般来说他只要能顿他就顿。你看我们这个圣依法师他为了去到云聚山，他身体带着病苦被人家抬，就他身体都已经病在床上就不能动了。结果我们到云聚山去，圣依法师从香港下飞机抬到云聚山来参加虚云老和尚的这个什么法会， 比如说我心里当时一想，我说这么病了，就意见都不能提了，还要人家他要来参加这个法会，他还是发心过被人家抬过来。我说这个人发心，如果我有一天睡在床上，人家开法会叫我去，那我心里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就是如果我不去吧，这些老和尚他为什么会去呢？我怎么就不能去呢？难道我比人家命金贵是吧？人家修行都是大和尚，都是一代真师啊，病苦一点都不怕，为什么我们这一点小病苦就想做请假呢？是吧？也就是说，只有我们一点小病，头昏啊，老花啊，然后就不想上殿了，就是，然后有一点发烧不舒服，就不是有人说师父啊，就是说到寺所去养病，我说庙里不好养病吗？人家还要到庙来养病，我们还要跑出去养病，哪有这个道理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有问题，就是，思想没转过来。所以呢，这个小乘心呢，只能够为自己解脱出三界，和大乘的众生呢为利益众生，这叫发大心，这叫欲令为欲令众生除疑奢邪执。就是说众生呢，是众生呢怎么样的远离过错。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到北京去一条大道，但是我们呢很多的业障呢真是会走偏。我以前到那个山上去是吧，我到五台山去，到五台山去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一条大宽道，人家给你修好了上去。但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那个顶子太很伤了，我爬太很伤，已经是傍晚了，傍晚呢还没有天，还没有一点点，还没有黑嘛，完全黑。我感觉到一条直路可以直接过去，但是宽大道，那条大概有五米宽的一条大道，从山上翻过去，人家都修好了，但是我就自我做村民，我感觉到这条路不更直一点吗？就给我往这边走，结果一走走到前面没有路了，然后能够爬山，因为他修的路，他是修弯弯溜溜弯弯溜溜，他修路是把这个石头搬到这边来了，把这个搬到这边来，为了把它填平嘛，那山很陡嘛，还要把这三边的石头呢搬到这个殿嘛，然后我爬了一半。根本就没有路了，原来那一条路是过人家修马路的时候往上爬的路，所以后来就废掉了。所以我走了一半的时候根本就走不了，但是已经走了一半，山呢很高很高，要爬一天的120里啊，爬了一半的时候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就是成那个石头，他那个石头一跌一跌的，石头一跌一跌的，我就往上爬，结果把那石头搬滚掉了。因为它石头一个二一个一个二一个，这样你搬了一块，整个石头都会滚下来，小命都还有点死到那个地方去了。何况说我们这些人啊，老是想走那个平路，就是吧？弄不好就走了一条邪路，是吧？所以呢，我们人家修的一条路，我不信，非要走自己那一条路，是吧？就是怎么样的除疑舍邪知除去我们的疑惑。把我们的自见，把我们的执着，要把它怎么样来把它放去啊？所以科安珠大乘起心论呢，他给我们安排了一条非常顺利大道，就是我们跟着他这大道走啊，一点没有错的。这个大乘起心论，这个马明菩萨是看了100多部大乘经典所集记出来的，我看了那个介绍，就是他说。马云菩萨那个时候的大乘经典是蛮多的，就是他看了100多部，然后呢用100多部的这个基础这个造了这部论。所以这部论呢是积极了这个大乘的这个很多的思想。他这个能把很多的我们这个知见呢可以摆送。所以呢除疑舍邪知其大乘正性，就令尊生爬出疑惑，然后令尊生舍住邪知邪见，念生大乘善性 目的是为了佛种不断故，也就是说希望佛陀的大乘佛法不要断掉。释迦牟尼佛为讲这个大乘经典呢，就是说其实他就像种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树的根呢，就当时在印度的时候佛法没有弘扬开来，大乘还不信的时候，他一定是小乘比较兴旺，而小乘呢就是常戒定慧比较具足，也就是说特别是定比较坚固，戒比较坚固，实际上就打根。他说有了这个很深的根和很粗的杆子，才能够长出花枝叶果。所以我们闻到的佛法呢，就好比是花枝叶果，那个小乘呢和这个圆觉啊，就好比这个根和这个杆子，这样没有很深的根杆子，哪有今天的大乘佛法的兴旺呢？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是末法没有佛法，这种观点我是不接受的。我认为现在的佛法正是兴旺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是解现成的东西，知道吧？就像古人栽树，我们来乘凉，不能说古人栽的树我们没有用吧，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受用的时候，但是呢你说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就是有这么大的清凉佛法，但是我们没有悟到呢，往往在里面去造恶业。什么叫造业？就是说在这个大善法里面，或者我们利用善法我懈怠，因为大乘佛法它解脱很快，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个往昔的这个业障呢它也会现行啊。所以魔跟佛啊都在抢众生。这个笔记，慧约笔记，就是说这个一位法师编辑呢，为众生苦，为福种不断，为正法久住。第一个为利益众生，第二个是为福种不断，第三个令正法久住。他说众生呢是什么呢？众生有三句啊，一个叫正定句，一个不定句，一个叫邪定句。正定句将就是讲你像我们念佛就讲正定句，不定句就是心呢忽信或不信啊。邪定句呢它几乎就住在邪道上。而此论呢正为不定居的尊生啊，欠为邪定居。就是说尊生呢对于大乘佛法呢他这个有的时候怀疑，有的时候又是信。顺便的呢这个把这个邪定居也改变过来做远因缘，一个近因缘，一个是远因缘。正定居为正善行。也就是说这个正因就是不定句原因就是邪定句。他说真善行就是正定句。就说你已经有了正定句，那我说你修了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会让他真善更加有信心。如果你有不定句，看到这个起信论以后呢，会让你这个其正定距离这个思维观照也就是信心。他说邪定距就是说你这个人很邪，知道吗？就是说完全是偏执外道执。他说看到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你又会其正定距一般邪定距的人就很难听，是吧？正定距、不定距、邪定距。第一正定距，正定距呢他就是四性圆满日三贤位的尊生叫正定句。就是说我们信阿弥陀佛那叫正信。我简单地把这个正定和这个三贤呢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信阿弥陀佛。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一念，这个是佛陀果上建立的，就是叫果力。果力，佛陀果力建立众生的因力， 就是说你了之不了之，你先前这一念了啊，那这个佛音，对吧？不是菩萨音，不是声闻音，不是这个人天音，这就是佛音。如果你信了这一念，叫正定句，知道吗？这叫什么叫实呢？实就是佛的意思，实性圆满，就是说你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这一念就是来自于佛。但是呢，我们自己升起这一念很难，但是佛陀又加持你，佛陀加持你啊，就是佛陀讲愿，讲愿。如果你学般若，如果你勤修般若获得性，你要是诸法空相，我这个空就是你现前这一念的体，知道？我一心有就是现前一念的相，知道？这一念相和这一念体达到统一的时候，实性具足，知道？你完全信的话，但是呢，众生呢就很难相信。其实呢，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我们有几个地方完全可以做到日实性。比如呢，菩萨戒可以是实性。菩萨戒，你告诉我们一切善法，知道？非亲皇赐不非因果法，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众生皆有法性，平等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世间所有的善法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心源。你是凡夫也好，这是凡夫不知道，但是你受菩萨戒就应该知道，你不管做什么善法，都是来自于你的体，因为体才能生相，体相不二。就是不管你是扫地还是建寺庙，都非清皇赐白非因果法，是你的本源。你能够扫地或建寺庙，都从本源里发出来的相，这是尊生的需求，对吧？我们金刚经里也讲到，就说所谓的山河大地，即非大河山河大地，是一合相啊。围城非围城，四面围城，世界非世界，名为世界。就是说世界为大，就像我建了一个无量寿殿，是吧？而围城非围城，四面围城是什么呢？是你在扫地，你在寺庙里扫地，或者说你在地下捡一块砖头。我问你，没有地下一块砖头，哪来的无量寿寺呢？没有无量寿寺，又哪来的一块砖头呢？围城即是世界，世界就是围城，没有围城哪来世界呢？没有世界哪有围城呢？难道你自己搞个世界？知道？没有这个一就没有一切，没有一切就没有一，一切是由一组成的，知道？就是说庞大的数据之在零一之间，知道吧？零一零一零一组成的这么一个世界，知道？他说没有零一就没有计算机了，知道吧？就是说小就是大，大就是小，是不二的。所以不管那个身体多大，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没有细胞哪来大呢？知道？大都是小，小就是大。也就是说你了解一些相就是念，一些体就是念的体是佛性，念的相是法性，叫佛性与法性的关系。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我说性味就具足，那我说把你的怀疑破尽了，然后你一点都不怀疑了。但是我们尊生呢，从般若的角度啊，你能够达到这个完全相应的话，那就不可思议，你就是文殊菩萨。其实不是文殊菩萨，也是文殊菩萨的子，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吧？也是菩萨弹指出来的，是吧？也就是说你这一念是跟他相应的，是吧？有念念相续，你决定下来了，那我说你就是正定句。但是我们做了没有关系，我可以借助阿弥陀佛啊，是不是？就是说我做不到一千念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一千念，体跟相它完全统一，这叫性味，是吧？性味，我们性味就是这个。所以呢，实性味啊，圆满了啊，就是住味、行味、回向味。那么首先我们实性味要搞定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时间， 无量光坤阶无量大悲，就是现前境界，建立我们一念。他说你这一念乃至于时空境界，时空境界的体就是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是吧？心性，也后面一个心性，是吧？那说他发出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体啊，这个相，建立我们心间一念啊，也就是国上建立我们因上的一念啊，是一念升起。因了解这一念是佛的缘起，就果，它的果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我们心间这一念。这一念是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果上因，果上起了一个因位，这一念成果上显现出来的这一念因，此因就是彼果，因果的同时心位具足，这个就是心位菩萨，明白吗？嗯，所以你这样的事实去关照着，就叫性位，是吧？性位达到什么呢？达到生人，无生法忍的生人。生人就是说把你的无明分别执着转为了什么呢？真愚。这个无明就是众生，生转到真愚的那一刹那叫生人，人者智也，就是你这个生人，只要人现前就是觉现前，是吧？这个觉现前、觉知现前，也就是复性现前，是吧？一切法也能够法性现前啊，你转为功德庄严，是吧？就是说不在你的无明就转掉了，完全被阿弥陀给转了，就真于原无明，无明转真于，这跟这个是一体的。所以大乘起信论就这样说的。阿弥陀佛用名号，用无量观寿，就是用真如来圆我们的无明，我们这一念，对吧？我们不觉这个用，那说我这个万念呢，就是去用万念圆无明，圆无明，圆无明用万想，那说这个就是相当于用用这个万想，用无明来圆真如，真如呢？就变成无明，就变成司法界了，就是。所以那一瞬间，就是您现在与念头向外看，其实那外面是无量观寿的体。所以我们借助阿弥陀佛的这个体来转我们的这个无明成为光明啊。所以呢，我们要施住、施行、施回向。施住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是佛之住，要依佛住。我们讲佛人。什么叫佛人呢？你现在要强烈地告诉自己，我这一念是依佛而住，这是实相，是吧？这个是叫正定句，是吧？如果你这一念依分别执着住、妄想住，那你这一念就原无明，无明变成妄想，所以这个是至关紧要，就看看能不能断掉。如果你不断你自己的这个我见，不顺成佛，那你信就不能成就。你信都不能成就，那你的住行回向都会出问题。就无念住在妄想上，啊。所以呢，施行就是断的意思，就断的。就是不断的这样住，你不要动了，有了信位，你就住在那个信体上，叫做吃住。他说即使住了以后，施行就出来了。施行是什么呢？就是相续住为施行，知道吧？你信了是信位，然后你发愿不动了，这个叫做住。住相续为行，相续一直住着。他说这个施行呢，就可以断你的无明真愚，损你的无明，无明不是转为真愚了吗？他说你无明断了吗？直接断你的无明吗？他说断你无明跟真愚，那就分别之作就生不起来了，慢慢的就生不起来了。虽然可能有一些吸气，你聚的就是说你的吸气越重，那你聚的力量就越弱，你的吸气越弱，那你聚的力量就越强大，这个是互相互成的。就是说 你聚得越紧，他说信息就越结束，对吧？就是说就越淡薄。我们讲由重到轻，刚刚开始你信息非常重的时候，想知道这一念成真于身，然后我一真于，真于可以装无明，马上就成佛的性位住位，然后呢就断吸气，从厚到薄，从重到轻的过程之中，这就叫一直聚着，慢慢的你吸气就越来越少，是吧？它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在聚就回向位，就是说因为无量寿无量光，我那是变法界嘛，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管到我们讲就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七地菩萨叫远行。什么叫远行呢？他说一念从理上来讲，从事上来讲，他一念聚六度，从这个理上来讲遍满十方，尽未来际，就是说从差别上，从片时方上来讲，或者说从时间上的阶段来讲，他都能够安住。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任何环境中你都能够安住。第二个呢，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安住在这个理念上。第三个呢，昨天今天明天你都住在那个体上，这样的安住着。那么说这样的住就是遍法界进入到八地菩萨。也就是说你八地菩萨就不退转了，就叫正定聚。所以正念聚就是四性圆满三邪这个的尊身他说这三邪这样的性阿弥陀佛他说这个三贤位，他第三贤位呢，他没有佛陀的果地上佛陀的果地是无漏智，三贤位呢叫做呢相似位，虽然他没有证到佛陀的果地，但是呢有一些相似无漏智了。相似无漏智是什么样呢？就是无量寿经讲了，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得漏尽，没有得漏尽，但是呢由漏尽一解，知道吗？漏尽一解就是说有多少人都不退转，有多少人都法眼尽，有多少比丘得漏尽一解有多少菩萨现世中以佛的功德而至庄严，欲将来是成得正觉，这个都是你闻到了阿弥陀佛都正定基地这种想法，就是说你就可以关照你自己是不是在正定境上，在正定境上一定是四性位，一定是三贤位，一定是相似漏尽，相似漏尽，相似漏尽就是漏尽一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正定记搞明白，你就所以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聚在正定记上，如果你读了大乘起信论，你会更加有信心，更能增长。但是我认为阿弥陀佛应该更能讲得明白，因为我们学净土法门应该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寿经呢会把正定界的这种思想更加坚固，信心更加大，因为用佛陀的愿力加持。他这个里面他没讲到佛陀的愿力，但是后面会讲到念佛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